纯真又善良，顽皮又可爱，随师修大法，吃苦我不怕，精进回家路，笑脸开莲花。请听明慧小弟子原地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小弟子原地。首先和大家分享两位台湾高三学生喜得大法，快乐学习不彷徨的体会。接下来和大家讲述九岁小弟子畅畅的修炼故事。在《善念出福报来》节目中播送为何只有君君没有种树，然后和大家分享以德报怨的古代故事。最后我们和大家一同学习背诵师父的红吟。
小弟子的修炼故事。
高三学生喜得法，快乐学习不彷徨。如今高中生们要面对课业和高考，学习压力很大，如何在既有的教育体制下快乐的学习？两位修炼法轮功的台湾高中学生的成长经历，也许能给青少年朋友带来启发。宋义军和李如明目前就读台湾的内坜高中三年级，他们最初对法轮功的了解，要感谢去年新任的历史课吴老师，他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，不同于那些追求高分的老师，吴老师教学态度亲切，强调学生要遵循做人的标准与态度，还配合教材讲述法轮功真、善、忍的理念。学生们从心底感受到吴老师对他们的呵护，再加上校内其他几位法轮功教师的温和形象，让义军和如明及十多位同学对学法轮功有了兴趣，并开始学练。可是，在学校课业繁忙的情况下，如何兼顾修炼呢？原来，义军和如明利用午休时间和学校八位教职员工一起练功，没想到的是，不但一点没影响下午的课，精神反而比以前更好。义军还发现，通过修炼容易让心绪安定下来，对于学习很有帮助。高一时，他的成绩几乎是班上最后五名之一，高三修炼后，最近的一次大考拿了班上的第二名，同学们问他如何办到的，他便说法轮大法好。如明说，修炼后他认识到学习是学生的本分，应该对自己负责，学习的效果更好了，成绩便水到渠成的提升。他原本有不交作业的陋习，后来认为这样不但愧对老师，也不符合修炼者所为。现在的他不再迟交作业。修炼后，功课稳定进步是义军和如明始料未及的。更重要的是，法轮功的法理让他们改变人生的价值观念。义军以前遇到重视成绩的母亲在耳边一再叮咛时，就会忍不住顶嘴，现在他会通过母亲的话反省自己学习态度，感谢母亲提醒自己。以前义军还会为凡事让着妹妹而感到不公，现在他不再和妹妹吵架，也不再偷看妹妹的日记，还说妹妹每次都会用真、善、忍衡量他的言行，让他更警觉自己要做的端正。而如明觉得修炼后让他看事情的角度变得简单、清晰、淡然。他还发现师父教的向内找真是让自己进步的好法宝。他发现每当发生矛盾时，就多看自己不对的地方，站在对方立场角度考虑，生活上的大小事处理起来就简单许多。在对待青少年异性交往的态度上，义军和如明认识到，应该要像李洪志师父说的那样，讲究涵养，讲究品德操守，承传美好的传统道德。不随波逐流并不代表保守，而是讲究德性。 还没修炼前，易经是多病少女，一周两次看医生算是家常便饭，而且每逢考试必感冒，也就间接影响考试表现，这曾是她以为摆脱不了的宿命。修炼法轮功后，她通过学法练功，目前身体状况改善很大，觉得日子很快乐，也变成了快乐少女。同学们通过他们的变化，也纷纷表示要学法轮功。通过自身的经历，两人都觉得修炼没有年龄的限制，而且修炼法轮功会让正值身心发展的青少年找到身心安顿的路，因此他们逢人常说法轮大法好，希望更多人和他们一样幸运，在这浑浊的世风下找到生命的真意及快乐的源泉。
小弟子的修炼故事，
畅畅的故事。畅畅今年9岁，上小学3年级。畅畅的外公外婆修炼法轮大法，他的父母还未修炼。畅畅从满月后就住外婆家，从此喜欢看法轮功师傅的法相和法轮图形，喜欢听看师傅讲法录音录像，喜欢听外婆朗读转法轮。畅畅和外婆经常一起坐出租车，每次外婆总是会给出租车司机一个真相护身符。畅畅6岁那年，有一天他说，外婆，我们去坐车玩吧，我也要给司机阿姨护身符。后来去玩时，他还真记住给了司机一个护身符。畅畅7岁时刚上小学2年级，一天他说，外公，我和我的好朋友说了法轮大法好。外公问他敢不敢跟班主任说，他说敢。外公这时拿起腔调说，你们老师会说畅畅你被学校开除了。畅畅反应极快，拿腔拿调的说，不，老师会说畅畅谢谢你。祖孙两人会心的笑了。在家里常常是外婆读法，畅畅写作业。畅畅经常在写着作业时说出几句转法轮中的话来。外公问他，你是在写作业呢还是学法呢？他说，外公，我好像有2个头，一个在写作业，一个能听外婆读转法轮。2年级结束的那个暑假，畅畅8岁，外公外婆和畅畅组成了学法小组，3个人每天共同尊敬地朗诵转法轮，每人读一段。畅畅读得很认真，有时念错了就重新再读。畅畅9岁，上3年级了，他让外公给他退出了少先队。在每星期一升旗唱歌时，他都是唱法轮大法好。
善念出，福报来。
只有君君没有中暑。君君今年11岁了，是小学4年级的学生。2007年6月8日星期五这天，君君班级的老师和同学全都中暑了，全班同学都四肢无力，老师更是严重到要几个人扶着走路，全班只有君君一个人没有事，而他的座位是全班最热的地方。君君的学习成绩始终很好，今年画画在全国比赛中获得了金奖，这一切都归因于他很小就知道大法好，并退出了少先队，同时带动他的爸爸妈妈退出中共的党团队。他对大法真相护身符特别的喜爱，每天都带着，已经带2年了，就和新的一样。去年暑假君君学了一遍转法轮，还没有开始练功， 但是他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大法小弟子了。
古代故事，
以德报怨，福将至。明朝的时候，在常州有个叫吴子田的人，他的妻子孙氏非常的贤德，吴子田的继母唐氏对他非常严厉刻薄，子田有时难以忍受，他的妻子孙氏便一次又一次地劝慰丈夫不能冒犯长辈。吴子田的父亲去世后，继母把私藏的很多钱和好的耕地全部都给了自己的亲生儿子，仅分给子田很少一点不好的耕地。子田非常气愤，与弟弟产生了争论。妻子孙氏努力劝慰子田要以和为贵，自己家里虽然贫寒，但如果能够努力耕作，一定也能够过活的。从此以后，子田夫妻俩历尽艰辛努力耕耘，不到十年的时间，家里就变得很富裕了。但他的弟弟却因为好赌，早就把田产都变卖光了，无法生活下去了。此时孙氏不但没有幸灾乐祸，反而不计前嫌，以德报怨，劝丈夫把继母和弟弟都请到了自己家里来一起生活。上天眷顾好人，孙氏因为有贤德，他所生的三个儿子都学业有成，金榜题名。俗话说，冤冤相报何时了，以怨报怨，以恶制恶，这并不能够解决问题，反而只能使互相之间的矛盾和仇恨更大。如果能够以德报怨，宽容大度一些，这就会化解恩怨，消除仇恨，这于人于己都大有裨益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学法背法时间到了，大法小弟子们，让我们接着背诵师父的《红吟》。上次节目我们背诵的是《红吟》中的第64首诗《游日月潭》。好，我们先一同背诵这首诗。游日月潭，一潭明湖水，烟霞映几辉。身在乱世中，难得独自美。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红吟中的第65首诗，诗的题目是忆长安。好，我先给大家念一遍。忆长安，晴川山水变，长安土下存。盛世天朝去，转眼千百春。何处寻太宗，大法渡唐人。现在我一句一句的念，我念完一句呢，大家就跟着念。忆长安，晴川山水变，长安土下存。盛世天朝去，转眼千百春。何处寻太宗，大法渡唐人。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念一遍，念的时候不要着急，要一字一句的念清楚。忆长安，晴川山水变，长安土下存。盛世天朝去， 转眼千百春，何处寻太宗，大法度唐人。好，我们下一次在这个节目中见面之前呢，希望所有的大法小弟子都能在爸爸妈妈的帮助下了解《忆长安》这首诗的含义，并试着把这首诗更熟练地背诵下来。
亲爱的小朋友们，这一期的明慧小弟子园地节目就播放到这儿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再会。